好，我们欢迎我们几位菩萨，然后金刚师来大家来这里看看什么一个山上的一个道场。那我们也说希望能谈谈所谓的四圣谛。时间当然只有一个小时了啊，要谈的细也不是很容易，但谈出一个方向一个纲领，倒还是可以提供大家做一点参考。那四圣谛我想应该每个人都已经听过啊，苦集灭道，这是一个简单道理。但是真的这个就必须要再加以简证了啊，因为我们在谈三十七道品啊、四圣谛啊，乃至其他佛法，我们往往很容易把这个佛法名相弄得名相很容易懂，但它怎么用？它怎么用？好，正如我们在讲说那个，我最近常提的。觉得我们都知道空嘛，懂得空之后有什么作用？也就是你了解缘起性空之后，对你有什么作用？
去除执着。
怎么个去除？我讲的是实际用，实际用。因为这个，我们现在这种缘起性空，包括我们在做听听听，当然我们也可以讲。那问题我现在要的是你的身心具体的改变，就是你听完之后，你对这些波折的道理听完之后，那在你身上产生什么作用？也不一定是要什么身心什么感觉啊，但我要的是你的智慧，因为它是智慧嘛，有什么作用？因为这个问题我待会要问，就是说那四圣谛对你有没有用？苦集灭道四个字我们早也会了，可是四圣谛的这一个道理对你对佛法产生怎么样更深刻的看法没有？有没有更深，就是你懂跟不懂有没有什么差别？那你懂空跟不懂空有什么差别？那我们经常在追求一个空，问题没空可让你追寻。简单来讲，我们的空的智慧，中观的智慧，我们讲波折，他不是讲缘起性空，那缘起的问题就是我们从缘起里面看到法本质空性。好，并不是我看到一个法把法灭掉以后它才空，是我在观察说这个法的自性，它那个我认为有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我妄想起来的。那唯识为了要建立这个道理，它就立三性，就是依他起变即时原真实，对不对？他讲说变即时都没有，依他起有，但只是如幻，不是真实。原真实是真有。那我们现在不谈那么多的理论，因为这也是空的另外一个解释。那现在很多人学者弄到什么中观唯识弄到打在一块，好，我们学的越多分身越多，不忘了其实佛法当初所针对的就是唯一实相。不管中观唯识一定有它通的地方，或者这些圣者本身有问题，它是浅说的角度不同。好，那我们谈这些的意义就在哪里？它其实就帮助你认识，我们讲依他起，讲众因缘缘起性空，是因为我们帮助我们去观察那个我们本来要找的那个东西，我们本来信赖随它而转的这种世间一切法，我用佛法的观察，观察不到它，那个我执着的，这是我的执着，就自然熄灭的呗。是，那中观唯识如来上，其实都是用不同的善巧，达的是同样的目的，所以它本身有没有根源性的冲突？没有，它只是施设善巧的不同。要这样来看，好，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了解空义啊，其实我们了解佛法，讲很多的很深的名词啊，假如你缺少抉择能力的话，这个意义都不见。我今天讲一个实在的，比如说你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深的很100%的确定，它多好，我敢铁定它值得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，你说它为什么？因为它有这样的因缘。那我就依你这样的因缘跟你讲，你所谓的这样让你觉得好的因缘本身是不稳定的哦，甚至有负面的哦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这么一说，好吧，你这样讲的也有道理，那至少还有90%的好吧。好，从100%的信任到变90%，这就是空观思想发挥作用。本来我是对他100%的直取啊，现在透过我适当的分析以后，我对他慢慢不执着那个我本来信赖的东西，因为我本来对这个东西信赖是透过很多因缘加以肯定的，结果现在透过同样很多因缘，让这个你执着的东西变成渐渐具有趋狂相，了解他的趋狂相，他的不安稳相，他的无常相，乃至他的苦相，这都是空观的因缘。所以当我们学很多法的时候，对世间就是道理很熟，对世间的爱着却没有丝毫减低，我不认为你的空观正见是真实的。有的人没有谈缘起性空，但却用你实际的角度去看，看到这个东西说，透过有人适当的分析，慢慢让你对他的那个强烈的认定跟执着，那种错误的认定跟执着给松掉，这个人会善巧引导你入空观。他有没有讲缘起性空？不一定有。所以我才讲说，我们了解了缘起性空，但你会不会在现实身心内外一切法当中，用什么善巧让你看这个本来你是始祖相信的东西，却可以从缘起的角度看到它的不安稳相跟它的起狂相，这才叫做空观智慧的应用。我知道你在学都没用，我不跟你。你可以懂很多，你乃至你也可以讲般若经，但你的身心其实一点动摇都没有。你对世间对五蕴的照见没有，对世间一切的照见没有，所以没有。因为你不是真，你不是活的智慧，你是死知识。好，同样的原则，我们来谈四谛。啊，我们尽量不谈太多的四谛介绍。对，我希望也许大家在座已经学了很多啊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今天讲的对大家帮助不大，但我希望讲的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。这个四谛，希望这个四谛的道理变成是你的活的知识，不是知识，活的智慧，活的自见，可以抉择。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什么叫解脱？什么叫解脱？哎，我们学佛很久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解脱？我们可以用佛学名相去解释解脱，但我要问你的是，你真的是不是知道什么叫解脱？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。我们在离世间苦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学佛会很精进？你知道？其实因为隐藏了对世间的追求，很多人不是说在做那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在追求佛法的时候，他在。我们的思维解脱，假如不是很有智慧，很了解佛法，他想的解脱乐，他离不开他对世间的看法，你听懂？他无法超越出去，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世俗人，他思考的解脱乐，也就是一定用在他世俗人能感受的乐性描述的。所以当他在追求佛法的时候，他苦的时候会努力，可 可是往往在追求努力修行苦慢慢减少的时候，竟然会掉入对乐的执着。他不知道苦是苦，乐也是苦。所以有的人修行到最后，如果把解脱境界讲得很真实，他会怕。啊，我如果世间苦没有，可至少有隐藏的世间乐。我们可以用很多名词去描述，掩饰我们其实对世间乐的爱着。所以我们变成说，我们能舍下世间。其实你不觉得，有的人如果细看的时候，推动我们修行的，其实都还隐藏对世间乐的爱着。那当我们去了解，把那个空道理讲，结果他半懂不懂的时候，他产生惶恐了。如果修行到解脱不苦不乐，你想啊，不苦不乐啊，有的人会不会产生修行的那种易乐心？不苦不乐。要是说山中岁月无甲子，非常的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那我还是愿意啊。可是要是不苦不乐，那家庭无比无比啊，那怎么修？所以为什么有人谈到彻底空的时候会惶恐？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隐藏的，就是说，当然这是最初学隐藏的一点世间乐，让它发动还有希望目标。如那对不当的根基的，他现在还有就是大智论里面谈了，五善根还没具足，身心未调柔的人应该讲诸恶莫作中三重起，对善根成熟，心无所得了，已经无所求了嘛，善根成熟，将一切法无自性。你知道原因都在这里，你必须要见识。因为你如果一下谈得很深，他会怕。那我现在谈这个解脱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不是很了解这个解脱，因为我问这个问题，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解脱这条路。但我们现在要求是高一点的啊，因为我是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已经学过一段时间了，有机会去反省我们对四圣谛的了解是不是深刻，我们对解脱是不是还带着很多的杂质，还是不够清净？不够清净，当然是每个人的啊，因为证的四圣谛就已经证过了。但我们至少要了解，其实我们不清净却不知道，我讲的是知见不清净都不知道。你以为在追求解脱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真的把解脱境界讲得越详细，你会不会退失道心？有可能。为什么？所以的，因为你带着太多是世俗的易乐心在追求的。当我把佛法跟你讲得更彻底的时候，你突然发觉你消化不了，超越你的能耐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有人在修到最后不甘寂寞了，他显然必须要在热热闹闹当中至少有所修有所行，觉得这叫修行，满足他的某一个我执。结果修到最后没有掌声，没有肯定，什么都一切的时候，他发觉修行无聊，会出这种问题。好，我们问题，什么叫解脱？你如果能了解解脱的话，你很容易将世间放得下。因为这个观念包括我们念佛，念佛有没有彻底？我们念佛是带着越清净的解脱之见，是越容易完成的。我们在念佛那一生里面，充满对世间的观察的那种不爱着心，我对着佛的甚深功德，不是光是那个形象的功德，是那个佛法的解脱的意。我从以对世间无常苦空的观察，对于佛阿弥陀佛之为阿弥陀的甚深功德，假如你了解越多，一念佛号具足万德，都在净化你的心。但如果我们没有的话，我们带了很多的世俗心，能不能往生就看你的因缘。但如果相对你的世俗心重的时候，我们带着是对世间的爱着在念佛，其实很多都是修人天福报，修人天福报，那是一种挂碍。所以你看，很多预知时至的人，其实都有一个很明显对世间不爱着，至少他现前一心不乱的时候，完全是这说的心没有其他对世间多余的杂染跟挂碍。 因为你要知道，因要因跟果要相应，净土有净土的因。那你了解这个这一点，开始我们要看我们的修行，我们的修行方法恰不恰当，其实跟四圣谛有关的。四圣谛好像，我想说，我讲的是四圣谛的原则。如果讲说四圣谛说，那我们一心念佛会不会太难了、啊？弄得大家都好像对念佛没信心？我不是这个道理。我说，如果你越了解四圣谛的真正修行的因果关系，你知道如何去放下你的因缘，才能成熟。因为佛法在怎么样由佛菩萨的愿力的加持，毕竟不离开因果相应这个道理。好，什么叫解脱？因为你如果要解，你对解脱不了解的话，你怎么解呀、啊？解？你解脱，解脱法就在我们烦恼法里面。我们不再烦恼才叫解脱，没有离开烦恼那块就解脱。所以你问解脱的时候，其实回头要问烦恼。你不要不面对烦恼去找解脱，这个你这样讲修都修不来。所以我问你，就是说，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有没有对治到你的烦恼？还是只是用音声，好像是我用的那个佛号音声打电波给阿弥陀佛，那我希望这个阿弥陀佛能收到我的愿力，然后阿弥陀佛就出手把我救过去。我告诉你，佛的愿力你都不用怀疑，他随时要救你。问题是什么？你障碍你自己。所以你念佛的用意在哪里？其实念佛用除了发愿之外，整个核心整个功能还不过就是去除你往生的障碍，成就你往生的因缘。也就是如果以四圣谛来讲，就是说你念佛里面它是修道谛的，而这个道谛刚好能对治苦集的，所以成就你什么灭。所以你要会念，有时候变成你有修那个壳，但没那个本质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念佛的时候，并没有实际产生对治苦集的这个功能，而你要往生的灭谛，并没有跑出来。难道念佛法门离开四圣谛？不可能，念佛法门依然是在三法印里面，念佛法门依然在四圣谛里面，它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，我问你们，佛法能不能让我们解脱？第一个，你先了解解脱嘛。再一个，佛法能不能解脱？能不能？当然，我们在座一定说能嘛。问你，你是听说，和你真的了解吗？当然，我不容易完全真正了解。但你必须要慢慢一步，因为你的佛法的信心是：任何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移。贫贱不能移的啊，贫贱不能啊，富贵不能隐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换句话，用一个讲，世间一切法不能动摇。为什么？道理如是，谁都不能动摇。这不是宗教情感，这是道理如是。你要知道，我讲这句话，这和纯粹靠着信仰建立和由智慧建立是不同的。唯有你对佛法产生和彼此因果关系是这般确然，谁都不能动摇我。我今天就算修的都业果报感应都没出来，我对佛法依然不动摇。这不是光靠一份革命情感，不是，是道理如此，确实如此的那种信任。所以我说，佛法为什么能让你解脱？要真正了解正果则，但我们在开始学的时候，就必须要不是光靠信仰，要理啊信智要合一，有信有智。你对这个解脱原理要相信，否则的话，很多人到最后学佛一旦没有感应，所祈求的没有以后，没有如他所愿，很多人都退出掉。啊，像我们来讲。我们现在口渴喝水解渴，我们口不渴，你会不会讲说水没用，水不会解渴？不会，因为道理如此。 对佛法莲华觉说，我现在修行没感应，是我的因缘不具足，并不是佛法。我常讲就是说，我学佛一段时间，我之前啊学很多啊，那个经典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结果都没感应，所以我的记忆力不好啊。地藏经讲说应该怎么放一杯水啊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，那以后就读过大圣经都记得，我也试过都忘了，没用。这一次没用，那一次没用，这一次没用，那一次没用，到最后我对经典到底真不真，我就开始疑惑了，会不会？经过我了解以后，我发觉好在刚刚我了解我当初没感应，其实是真感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叫真感应？就是因果不相应的时候，那一种不感应就还是真感应。就是说吃错药并不会好，果然感应，就是感应什么并不会好的感应。假如那时候我的药是这样吃，竟然病会好，那表示因跟果没有必然关系。我自从知道这个佛法以后，我对我以前修的不感应，我认为应该如此。那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了解这个，我只要如实修，必然感应，我也相信。好在没感应，因果不相当，怎么会想感应？因果不相当的话，变成因跟果没有必然关系，实际是因果必然关系。所以佛法能不能解脱，你了解解脱的原因，了解佛法的真内容，你会发觉到除此这一条路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解脱。这个不是讲大话，这是确确实实如此。我哪里痛，我这手上有一根针，我痛在这里，我唯一 解除痛的原因方法就是把针拔掉嘛。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条路了。我的生死在这里，我不从这里解决，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让我离开生死。所以佛法能让我们解脱，这个再也不是说我们纯粹人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听的都是人家告诉我们。我现在是希望就是说真正证道我们还没，但透过如理思维，是不是更能确信这个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的真正的因果原理。所以圣者解脱是自知不受后有，不由他知哦，是自己知哦。你会不会确信这个东西？我告诉你，学佛就是要这样。念佛能不能解脱？有人会解脱，有人不会解脱。但你如果真正了解念佛的原理，念佛能不能让解脱？知道，能。你如果知道念佛净土跟解脱跟涅槃的关系，那你也知道念佛里面蕴含的哪些方法，你就知道往生必然。这个都产生对法的施主的肯定。好，你看你现在修的方法，你现在修任何法门，我不知道你们修什么法门，大部分是念佛。好，正如刚才念佛为什么能解脱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？你们现在大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具体想过为什么能解脱。这就是跟全部关联 一路的哦。因为你现在相信的都是别人说的，所以只要有更大的权威，所以很多人念佛到最后只要接受不同的佛教系统，有的就动摇了。为什么？当初你也没真心啊，你也没真心啊，所以你离开很正常的。我很多人说念佛没用，我说你跟我讲一下，什么叫念佛？他一讲，我说你对念佛了解不多。那请问我们在座，你现在修什么法门？你认为它可以解脱吗？如果你相信解脱什么意思，你知道佛法可以解脱，那问题你修这个方法，凭什么你这个方法可以解脱？你考虑过吗？还是都听说的？你自己有没有确实就是说病在这里，我吃的药刚好是治这个病，所以我100%确信它可以解脱？你有没有这种那么笃定的想法？这个很重要哦。这关系到最后你会不会自心信要一心不乱哦？自信心要绝对不是感性而已哦，这里面含着很更深刻的一个法。当然有的人术士因缘具足， 不了解佛法，但他的真的因缘具足，但我们无法把自己堵在那一刹那那最后一念，我们必须让自己具有100%往生的，不让任何往障碍往生的因缘产生。也就是说，我内心如果有丝毫疑惑，我现在把它解决，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懂，此生不向今生度，等待何生度此生，这绝不是空谈。因为你了解佛法真的难懂，人生真的难得，难得到这个时候，绝对不能放弃，一定今生决定，要有这种决心。那所以说，你在念佛这个路上呢，你必须要把所有会障碍你的因缘都去除。我们讲的一心不乱是什么？我一直强调一心不乱，不是那个嘴巴念的定上的一心不乱，是内心的信解不乱，维持一条路。这个里面当然如果要细谈还很多，就是说我常举例说，我现在如果要走到门口，我根本不需要念南无门南无门，你们不用帮我助念南无门南无门，我不会去撞壁的，我也知道就那一条路可以出去了。啊，我有没有散乱？我是散乱，因为我在走路啊。但我对这条路认知是不动摇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不去撞墙，我不去爬窗户，我知道那一条路就是这样。我的自心信仰一心不乱，我强调是那个全然无疑惑、全然一心归命的心，没有任何疑惑的那个恶心。这时候要得定容易，但有定的不一定能一心。定有时候定义让你安住，但其实那是一时相心摄住，是不是完全就完全不动摇？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得定，一出来的时候对世间太佛还是什么？因为他对世间还有希望心，他对佛法的全然信心只是不一定产生了。所以有的人是透过念佛得定，但不表示他对法产生十足的信心，这点要留意了。有的人经常念佛念到得定，有些境界，但后来完了还是退失掉了，因为本质对于世间实不可爱的那种无常苦空的观察不彻底，对佛法甚深唯一正真之路的这个信解不够，所以他对世间多了一分期待，就恶心了。所以你现在来念佛的时候，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开始，我知道我的方法必然可以解脱，好，你的方法也可以解脱，跟你现在是不是在修解脱法另外一回事。比如我现在念佛，我本身有没有降服我对三界的爱着心？念佛当下，因为三界爱着心是把你带到三界，但念佛是往生净土。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本身有没有在对峙这个凡夫心？比如说我现在只是重音声阿弥陀阿弥陀，但我的深深念佛的时候有没有在对峙我的烦恼心？你注意看啊，有的有，但不深刻，到最后念佛都在滚过去而已。也就是说按表操课，本身身心转换很有限，有时候是得到一些清安，但却没有，比如说我们念佛念到最后很欢喜，因为另有可来处，但却不是产生更深刻的智慧，从念佛当中也慢慢升起对世间实不可爱。所以念佛里面没有多余的牵扯，每一个念佛里面带着是那个，就像我常举例，就是我们现在得了一个重病，看到一个医院，那个医生非常高明，那我很苦，所以我离开呀、离开我到医院，离开家到医院，那个速度很快，因为很苦，一点爱着都不。那为什么到这个医院那么积极？因为这个医生的德我知道有名，而且去了一定会把我的病，所以我沿路我不管什么东西我都不管，我留恋也不留恋，因为这里面牵扯到苦，真的苦，真可让我解脱。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内涵，所以我往医院走的这一条路我是一心不乱。假如我们缺少对世间的一些观察，像我们来讲，如果病不是很苦，我们就会拖，如果病很苦，有致命之危险，被蛇咬到眼镜蛇，你这时候怎么样？要快
但不能加速血液循环。你会拿捏得非常好，因为你怕死，而且你知道有生命危险，而且你知道只要打了血清就好，这个你都知道，具足这种条件，所以你会到稳扎稳打的往医院走，而且毫不回顾，是，也就是说你在往医院走的时候，具足多少功德？第一个，对病苦的深刻了解，对解脱的充满信任，所以你不懂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念不会专注？有人是暂时专注，马上就忘失掉，这都牵扯到我们对我们在 一念佛号里面所该具足的应该有的认知，很多太缺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曾经有人因为对了解无常，无常有深刻的体会的时候，那一阵子他念佛非常感应。为什么？爱多心少，那种牵绊他的心没了。所以你看念佛里面是不是应该具足无常功德？要对世间的爱做的舍，对于除了对佛的敬仰之外，佛功德所代表那一份法身啊，我欢喜那一份慈悲，我那一份那种清净解脱。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不是光只是想要到一个地方，我看到的，所以像那个那个戒毒论啊，戒毒论要观你什么？观佛的功德，观菩萨的功德，观净土的功德。为什么要这样观？他绝对不是观果而已，他观因。有这样的因，有这样的果。当我在做这样的观察的时候，我那一份，你看，苦，我那一个灭道的道理在里面。有这个功德，可以显那个过失的不究竟。所以我当我不断在念这个德的时候，其实另外一个对治功能就产生出来。所以我们如果越了解佛法，实际在念佛的时候应用上去，它的意义就产生出来。好，我现在讲的其实都还没谈到什么四圣谛，但它就是四圣谛的道理。好，佛法四圣谛啊，不是一个宗教的一种命题，不是一个宗教让你信仰的一种格言，它是一个，第一个我们在三转法轮的时候讲说怎么样，第一个四转有苦集灭道，再来劝转你要学苦集灭道，再来正转我已经证苦集灭道。你要讲这三转法轮有什么意义，代表它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而已，它是实际可修，我证给你看，我证我实际修的。我为什么要讲？我要讲的是佛法的东西，不是光只是一个宗教范围里面的东西。佛法之所以唯一一个正真之道，最主要它是一个真理。我讲苦集灭道，只是这样的因、这样的果、这样的因、这样的果，都是如实显现诸法的真实相。众生在这里起颠倒，会有这样的果，苦集灭道，我灭什么？苦集灭道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苦，这个苦从哪里？这样的原因。那如果这个原因我们要灭，这个原因我们要得灭是怎么样？如果你不要苦，很简单，就是不要原因。这里面很有趣哦，也就是那个苦的原因是在哪里，你灭不能灭其他原因了，就灭那个原因。你欠这个人，给这个人，欠甲的钱，拿钱给乙，你要不要抵消？你给乙有功德，欠甲的要还，为什么？啊，欠他的，除非甲跟乙另外有债务关系，你这样绕来绕去还可以消除，否则的话，你欠甲的要还甲，因为什么？那个苦集在那里，你不要让他来讨债，很简单，还他钱。那时候我给乙呢，乙是另外一个因果系统，因果系列，你要让甲不找你麻烦，还钱给甲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你想要不苦，很简单，你就要去掉那因。那道呢？道没有其他道，就是去那个因。所以八正道，
什么叫法正道？我们讲了法正见正思维什么正义正业都一直正正正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正？你们有没有思考用简单的道理什么叫正？当然它是一个形容词嘛，正，你的正跟我的正不一样哦。我的正八正道是直接救因才叫正哦。除此之外，你就算故意说我很正，我怎么样找不到原因的，你的八正道对峙的不是真原因的话，都不叫正道。对，你算算药再好，不是对症的，那不叫好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就那一个生死的根源。好，这个在那个这个在遗教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相信大家在座都知道，但真正理解这个道理的还不一定多。他谈怎么样啊？世尊，月可令热，日可令能，佛说四谛不可令矣，不能让它变矣，它就是这样啊。佛说苦谛真实是苦，不可令热，这好像在一个好像一种逻辑名词，苦的不能让它热，就这样。都不过它里面隐藏很多道理啊。他说，即真是因，更无一因。苦若灭者，即是因灭，因灭故果灭，灭苦之道，实是真道。你看，一个连接着一个。你是细细品尝，这是一个对佛法很坚信的，这里面充满理性啊。我讲苦是真苦，那请问你现在灭的苦是个真苦？我们现在修行比较偏重苦苦，很少去面对热苦、坏苦，还有最重要的喜苦。所以我们在修行，往往是针对眼前的苦，但碰到该得因灭某一种苦得的热的时候，切着了热。我们不断在舍离执着，却经常在舍离执着里面有一种舍离的爱着。我们不断在修行上寻求另外一个在修行得来的肯定，我们在去除逆境的时候，竟然在顺境升起另外一个爱着。因为我们不能当真正了解苦，那一份懒着心才叫苦，外在的境啊，灰尘。所以当我们心经讲的无智亦无德，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要是有智有德，一定是为照见无印皆空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作用？我们修行容易在这中间任何一点度产一点滴产生爱着，往往在这过程当中有虚伪的境界或者怎么样，就会升起一种肯定。而这个肯定，我们以为我们努力有种代价，结果没想到绕来到最后还是绕回原点的地方去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个观念彻底的用到一切处？所以要是有般若正见的人，他才知道说，我去苦，我去不是真实苦，我有般若正见能知道，在一切法无自性处，凡有所得皆是苦。你看光这一个才叫揭谛，揭谛般若揭谛，般若僧揭谛菩提萨。否则我们很多人修行在这过程当中荡除了很多，结果把所有荡除的功德回向那一份自我肯定当中，结果依然不离我，荡除了不彻底，东跑西跑，到最后依然爱着。可是你的一份正见可以让你即便一时观察不到，你也能看到说啊，我身爱着。为什么？本不可得处，我身有所得。那这句话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对苦不了解，所以我们不断在积极去苦的时候，其实产生什么？我们对外向的苦很厌离，结果没想到，当我不断在厌离苦的时候，竟然在创造苦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份颠倒才是真实苦，那是极地，那是苦。结果我们不断在修，在去苦的时候，竟然在创造苦。反过来，我们在修道地的时候，我最近常讲，我们要修戒定慧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对断贪嗔痴，对不对？
什么叫戒定慧？什么叫贪嗔痴？为了满足你修戒定慧，你必须时时保留贪嗔痴，听没听懂？因为如果没有贪嗔痴，没机会修戒定慧。因为你有很强烈修戒定慧的英雄啊气概，所以为了满足你修行的气概，所以你一直要有贪嗔痴的概念，以便你满你修戒定慧。你要知道贪嗔痴，当你认为你错看贪嗔痴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贪嗔痴的根源。当你要修戒定慧的时候，其实你修戒定慧经常是跟贪嗔痴背后是藕断丝连啊，互相在沟通的。你要知道真戒定慧必须要降服的真实的苦集，而不是妄想的苦集。戒定慧，你妄想的戒定慧是增长贪嗔痴。所以我们当大家持戒修定修慧的时候，竟然在增长五蕴。为了圆满这个道理，我们当然有些众生没办法修那么高，但就算没办法，我跟你讲五戒也隐藏了如何导向思想，我去跟你讲慈善也隐藏了因果关系缘起道理导向思想，只是你现在不无法听懂。所以光慈善能不能通到佛地？可以，因为它是原理，它本身的修行的最终归去处是在这里。但我们如果不了解这道理，就我们持戒执着戒的时候，执着持戒五蕴的时候，是不是其实应该是破戒？因为真戒是什么？真戒是为了要破那个苦集，真正的苦集是在果执法执。所以宝积经讲，如果有人持戒很清净，但对于我所戒有执着，此人为破戒，因为他是谈更高的位置。但我们在修行一定要知道我们目标往哪里走，因为在修行的过程，你在修戒定慧的时候，竟然不是真的顺应戒定慧的精神，却在戒定慧里面生一个什么违反戒定慧言出精神的懒惰，结果这个戒定慧形成只是人天福报的戒定慧。为什么？你修戒的时候执着持戒五蕴，修定的话，修定的时候执着修定五蕴，修慧的时候执着修慧五蕴。其实本来戒定慧是要破五蕴，结果你是在执着五蕴。那是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？你对这个道理的彼此关系没了解。所以你看啊，灭苦之道，实是真道，亘无余道，会产生这种亘无余道，就是产生一个叫唯一正真之道。可是佛门佛法很多啊，有念佛法门啊，有声闻法门，声闻法门那是不是正真之道？都是正真之道，因为它符合四谛道。念佛是八正道，是。念佛是不是四圣谛？是。是唯一正真之道，是。我讲的唯一不是那个外向的唯一，是那一个路一定是不离开四谛，所以这条路修法门虽多都是不二法。你必须要有这种信心啊，或者现在很多人学了不同传的佛教来讲，念佛是假的。你要把我念佛讲假的可以，除非你也否定四圣谛，你也否定缘起法。他不会否定四圣谛，他不会否定缘起法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的念佛法门是建立在四圣谛跟缘起法以下。你要否定我的念佛法门，会否定到你的缘起法。我是建立者中态来的。我很清楚念佛里面所结生的因缘功德是怎么样成就解脱的、哦、所以这里面你看啊，我就常讲那个举一个例子，那个是在我在讲阿含的时候有谈到，这就是阿含经杂含里面的念佛法门。他怎么讲啊？你注意看，他里面讲说圣弟子啊，念佛讲六念的时候念佛，那圣弟子如是念时，不起贪欲缠，不起嗔恚，不愚痴心，其心正直，好，得如来意，得如来正法，与如来正法，与如来所对象，如来所得随喜心，随喜心仪欢悦，欢悦仪生以习，生以习仪觉受乐，劫受乐已，
其心定，心定于彼圣弟子与凶险众生中无知挂合，就是无知挂碍，入法流水乃至涅槃。你看念佛念到涅槃，它的核心在哪里？念佛阿含经里面。所以有的人把念佛好像讲得很低，阿含经不是，它是入法流水乃至涅槃。用意在哪里？当我在念的时候是其心正直得如来意，所以重点在哪里？我得如来这个如来的真实功德力。所以我念十种名号，最主要是十种名号所代表的如来意。我念阿弥陀佛这个活字的阿弥陀佛的众法功德力，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其实念着众法就万德庄严，得如来意，得如来正法，以如来正法，以如来所得随喜心。随喜，你看到、如来有这些正法常念的时候，我心跟他相应，这不是相方庄严？大势至菩萨念佛言同上，如子亦母，如母亦子，那个相方庄严，那就学修念佛法门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破念佛法门，那你不是要破到你自己的法？这就是四谛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我的念佛要念对，我念佛不能口是佛心是魔，我的念佛里面充满，随着我们懂，因为初学者不容易懂那么多，但老学者开始了解苦空无常，所以我念佛里面隐藏的苦的观察、无常的观察，这是五浊恶世的观察，这不是在修什么舍离世间吗？我是不是在断苦因？我在观无常苦空，我在念佛的时候观五浊恶世的时候，是不是在断苦集？我在观净土功德的时候，功德有功德果还有功德因，我就得如来意，读如来正法，我起随喜，是不是我在修圣因？我在念佛的时候有没有圣因在里面？有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很清楚，我念佛有没有上路，我可以感觉到，我比如我念佛了几十年，我对世间依然爱着有问题。好，我常举例啊，比如说你现在得癌症快死了，那你现在念佛应该怎么样？赶快念，对不对？都已经快死了，突然有人跟他讲，某某人，我们找到一位非常好的医生，你有救了。
真的哦？
你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？会就麻烦了。因为你早点去不是早点出狱吗？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人找机会把你留在监狱里面，你还会高兴。用这个道理简单一下就可以测出你到底念佛坚不坚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常讲说，你有没有放下？
有啊。
真的吗？啊，我不愿意哦。所以他的放下是狗不理沙丘那样得意的，不是欢悦的。所以他有没有一心不乱？没有，他的嘴巴一直念着，他对法信心还没有。所以当对法信心，从你众多资料叫福德因缘具足，知道？你如果这样具足的话，其实不用念也去，信不信？就像你不用念，我说南无门，我也走门啊。我唯一这条路，其他路我不走，因为那个都非唯一正真之道，除此道之外没有另外一个道了。觉得八，我这不是刚才念的那个一教经说的吗？他就是这样啊，你已经很确定这一条路了，这个四谛的道理真的活用在你念佛法门，你不会动摇。所以你如果还没确定，弄清楚了啊，要疑惑早一点，不要临终，临终会把你脑扰乱的。有的人念到最后，当生死来威胁的时候，才知道说原来信不下去，你们看过了。所以有疑惑早点问，就像一教经那样，有什么疑惑问啊？要我看大家都没疑惑，好吧，我看大家都没疑惑，可是我在总结来讲四谛， 一条戒指怎么做的？是。那这个里面衍生到很多四圣地的，它叫做在阿含经里面哪家叫做？哎呀，它是有一个用词啊，它叫做四圣地见次无间，苦集灭道。它是绵绵密密的，它这个道理你都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跟大家谈。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可以去谈我讲的那个阿含选读，那个有谈到这个经典。这个见次无间啊，就是苦集灭道，彼此因果关系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当我苦有苦因，我去苦因得灭，那去得灭一个是灭地，那我修道可以得灭，灭地是灭的道理。我哪里痛，唯有苦因去掉才会得灭。那为了达到灭，我要有道，道在哪里？对苦因下手。所以一个一个从不离开，都是那一条路。所以当我持戒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从最基层的戒在对治我的烦恼，更上一层开始调整我的愚痴烦恼，到最后我戒的是什么？我戒的是我的颠倒心。我不要偷盗，再过来我进一步偷盗是因为贪，我要戒贪。我第一之前是戒不要偷盗，后来我戒不要贪，再过来我要进一步，我要戒什么？不要起心动念，无中生有，戒就走到哪里去。所以从初步的戒一路上他不会停留，他会知道这个戒在这个时候以什么作用为主，但他不会以此生害者，他会不管是戒定慧都会回归到思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真命。因为你如果不能回到实相，你面对的苦集没有看到真苦集，你只是对你治标不治本。因为你真正的苦恼是在无明，你的集是在无明，所以我的道一定是断无明。我如果道不断无明，我不会得灭，是不是？那你就知道念佛净土的原理在哪里，净土的面面哪里，其实都是佛依不同的因缘利益众生所开采出来的戒律。那这个道理有的人一般人很少会悟，但你有机会能了解的人，你应该更进一步如实的依着佛教化来调整身心。所以你会发觉，你看你所有身心所做一切皆可回向净土，是不是可以？都是啊，都是啊。我今天面对任何东西，我都把佛法导入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回向净土，不是光只是净土的那个土，是回向净土净心。我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心净，八事必现出一个根深器世间是清净的，所以一切都以心向往着净土，以心向着清净心而归向的，整个心都在这里。今天我做一件事情也不，我做一件事情我不爱走他的人天福报，我将以此功德回向净土。为什么？这不是光只是我讲不是土，而是那真正归依处，究竟圆满究竟解脱的归依处。我不以在世间善里面爱着，一切皆归向我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会产生，如果你了解四圣地道理，会产生什么道理？你知道吗？你对佛法的信心啊，轻易不会动摇。为什么？谁能不能接着拿着枪指着你？谁能不能接着你指着我？我当然说，你敢说谁能接着我就毙了你，那你一定怎么样？要是我，谁能不能接着？不能，我怕死嘛。但我内心会不会改变谁能接着的看法？不会。我就算怕死，但也无法改变啊！我明明一路上都是喝水解渴的，你听懂？突然有人今天就讲，有魔视现成佛，有魔视现成佛，你不知道他是魔视现的。我如果跟你讲四圣地没用，真佛弟子有用。我是佛呢，我跟你讲没用，你不是佛弟子吗？我跟你讲四圣地是假的，那个弟子讲真的，
你怎么不听话？真的。经典说吧，为什么？就算他不知道那个魔，那个火是魔现的，魔现，他不知道，他也不会动。这件事是日可变冷，夜可变变热啊，那个不能变异的。为什么？它不是信仰，它是智慧，它是真的。所以一个人产生这个，他后来在这个阿含经里面讲说，于佛啊，不疑惑者，则以苦圣地不疑惑，苦集圣地，苦灭圣地，苦灭道集圣地不疑惑。如果了解真果的人，了解佛的，不会疑佛法，佛法苦集灭道疑惑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生的功德是由是地者。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讲那个什么叫信心的信啊，他说于十德能啊，依佛三宝的十德能，身忍要欲，心静为心，就是了解三宝的信，他的师友，了解他的德，了解他的能，绝对不是光只是感情。那十德能是什么？是必啊，你知道。所以我们对三宝的信心，很多人都还不具足。真正到具足，是我爱信诸果的。好，那我们不要讲说正果。有些人他的对三宝的信心是还在一个不是具足，像我们叫见法见如来，见缘即见法，见法即见如来这个道理，它是建立在什么？这是一种目标人物的信仰。这里面有没有善法？有没有其他善法在里面？有，但不充分。你如果更了解四圣地道理，你知道三宝是依以这样的十德能才为三宝，所以我相信三宝会相信他的十德能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，我们讲天上天下无如佛，乃是啊唯我独尊。我们的宗教狂妄嘛，或世尊一生下就生着啊。唯我独尊呢？那狂妄！我告诉你，独尊就是独尊。你如果了解佛，不是以这个我来独尊，是以佛所证真理为独尊。为什么？此四谛道理，世间法不能动摇。简单来讲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就是四谛了。这当然独尊了。真正尊在此处，这个觉悟在这。所以学佛的，当他了解这个地方，他。当我们真正相信三宝，世间荣华富贵其实不太能动摇，因为你已经知道那是苦集，归究竟处。所以深信三宝呢，他会有一个很强的坚定的信念，真正的皈依三宝，光做到就已经产生身心很大的变化。它是一个重要的抉择，它不是一个光明的信心的那心态而已，它是重要的一个智慧的抉择。他是如实唯一如实道理做基础的，时间是不是到了？好，到了啊，一个小时，那我们只能简简单单跟大家做这样一个说明啊。那不然我们就先回向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待会再问，好不好？好，先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。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你们要赶下去，还是有一些问题要问，有没有？
老师上一次在佛学营讲说，这个快去快回哈，那因为那个时候时间的关系，那想请老师呢，有没有时间帮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法义？
我要讲快去快回，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很多学佛人啊，表面讲说要回路做佛，那是讲好听的，因为他不是以悲愿而去的，所以他其实是想离佛，他往往是花的是声闻心，声闻心还是可以去，因为我们讲净土里面还是有声闻果的。但问题像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，菩萨成就禅定净土，有禅定众生会往生这个境，也就是说他必须因果相应。 有四无量心的，就有四无量心的众生往生。佛四十八愿是大圣心，所以如果你起大圣心，更容易往生。那我讲快去快回，我需要你真的是发悲心，因为你只要慢一天，这里的众生就多苦一点。所以我不是为得安乐而去，不为自己，为安乐善应众生得利。因为我以起这样的心，我更具足往生净土的因缘。因为这个念佛十念往生里面，其中大部分都是菩萨念，哇，他就谈是菩萨念嘛。只要具足中间有菩萨的念，一念你就可以往生。所以我快去快回是希望你发的是真实想回路说法。但为了你想赶快去赶快回来，那你就赶快去啊。所以我现在能暂时舍离一切该担的东西，因为我不是我故意要选舍离，是因为我希望快去快回。所以不因以小，就比如说我现在送一个人到医院，他快死了，结果看到有人骑脚踏车跌倒，你要不要去帮助他？有机会可以，没机会赶快把这个人送到医院。那个跌倒的待会还会起来，这个慢一点会死。我有一个亲戚，他是医生，他说，急救病人的时候，那个急诊室啊，要是病人起来会喊会叫的，他就慢一点没关系。那个进来不会叫的，赶快吐，因为那快死了，连叫都不会叫的哈，那危险了。啊，还会喊还会叫，那个体力还够。如果在选择的时候，要选择那个不会叫的，因为没得选择啊，因为是只有选择一个的时候你要这样。所以我们这样在念佛的时候，后来会形成另外一个观念，很多事情都该做。但随我们的目标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定的目标此生彼生。如果我为人天福报，我就以修人天因；但我目标在解脱的话，此生彼生。修解脱因的时候就有要得解脱果的时候就有解脱因。那如果我为了成就果的时候，那这个此生就是成果果，彼生果因，那修的是菩提道，就看你的因缘。是，那我如果现在我急着要往生，我不是，因为我必须要符合佛法的那种菩提心才具足往生。那我所以我尽量在很多地方不让你偏差，就是说你要赶快去赶快回来。那我要赶快去赶快回来的时候，我在现实当中我很清楚我该抉择哪些。我今天有些地方我暂时舍下来，也不妨碍我的悲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我在路上我在一个水池看到一个人快淹死了，那我不会游泳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坐在这里帮他助念，然后看他够不够不够不够有办法跳下去吗？好，他没办法呢，去找人嘛。那如果找不到人，至少你赶快去学吧，反正你就不要那么无聊坐在站着看一个一个淹死的。那当我们发觉我们救不了人，跳下去多死一个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快去快回。是说在那被淹的人在讲说，你怎么可以舍下我，你无情无义，你就甘愿让他骂。为什么？我坐在那里一事无成，我不如快去快回。我因为悲心故离得更快，但相对回来的更快。所以有的人眼光看得远，所以他对世间事能大断然舍离。他说，你这个人像很冷酷，不是，因为他有大悲情，所以敢舍敢离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
我们那个刚刚跟你讲的这个缘起因果的道理啊，用在念佛法门上是非常的好。但是我内心想到，如果有人以自利他利这样一个说法来反驳师父您说的，你比较偏重在自利，你完全忽略了他利，不知道师父您对这样的一个反驳怎么说？
哎，第一个。自利他利哈，因为我相信三宝，所以我都不考虑他利。你知道？佛菩萨还要我求才度我，他的慈悲比我差。我相信，因为我已经说要去了， 我发愿，所以我只照顾我这一边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接近，所以我根本不谈他。为什么？我相信我现在谈的重点就是，我们一直把他利他利的时候，往往在重视他利的时候，往往忽略自身条件不具足。但我因为已经相信活菩萨，不，他因为只要愿意就去。虽然问题是我说要去，但我不是自心，所以我要在道理上让你更了解你本身的条件。因为你本身条件有了，活那一边根本不用你怀疑啊，你不用考虑他已经度你，所以我不谈他，你不需要谈，我认为100%的。现在问题是我没100%，是我出问题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我经常在讲说，活那一边的接引你都不用考虑，你要有坚定信念，这个最重要。因为你只要坚定信念就能去，但问题这个坚定信念往往不成全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不讲完了，讲的人反正没信心才一直讲，我是很确定他那边没问题，我不考虑他决定来接引我。问题是每次来都是我两手往佛那边，两腿盘着桌子不走，是不是？我不是常讲到往生的人家帮你助念啊，助念到最后不是有人来你都已经助念了，旁边那一个人助念了，阿弥陀阿弥陀，你一直念阿弥陀，突然有人电话进来说你家人某人发生车祸，干嘛吗？他有蜥蜴啊，你管他怎样你太好意思了，你太好意思啊！起这个念头是不是很正常？所以不往生的不是很正常吗？看不过，那你看人之常情，但就让你二心、三心、四心。啊，有人福报大，临终刚好都虽然自己本身条件不够，却有众多助缘，那他还是往生，可以往生。但问题，我们不能赌那一种。你这一生只恨一个人，已经几十年没碰面，就是王珍那时候他才出面的，哎呀，也蛮灵气的，你上来吧，你还不行啊，这样常常来提我，你说我就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他在跟你道歉的时候，把过去的恩恩怨怨都讲一遍，他是道歉的，你就完了。不能，我不赌那一个临终那一个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事先做好准备。所以我不是否定他力，如果否定他力，我今天在这里讲话等于无意义，因为我就是他力，对不对？重点，因为我必须仗远方身心嘛，我必须要这个缘一定在的。但问题就是说，我不考虑这个，因为自力是不可得，他力不可得，叫众因缘合合，叫做福德因缘具足。那我因为我很难去考虑那个情况，因为而且我持主信受，所以我不考虑那个，因为我已经相信佛一定不会舍下我，因为他已经成我，他的愿必然是真。那像所有问题都在于我如何自心，如何一心，所以我才要这个道理你要很清楚，你务必把你修行让你不能自心。第一个，你了解三四谛原理、往生原理，身全然信受的时候，你会自心。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念佛念到最后，不敢相信自己能不能去啊。有人念佛到最后是说，我常讲说念佛为什么能自知识字，因为有一知识字，一知识字是什么原理啊？其实在佛法原理叫做时定报定，时间定报定叫一知识字。那什么叫时定报定？叫做因缘具足。那什么因缘具足？我具足的不疑惑的因缘，因缘具足，我知道这样的念必能往生，我再也不疑惑，是必然的，他是这样的，所以那个很坚定的信念。
我想，因为我们就是为大学生要开一个苦行业道这样的一个佛学营，那可是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啊，再回过头来看，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对于苦、对于急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，很难，即便道理上懂一些，都还很难关照得到，那就是更不要谈，就是说连道理都不懂。那我想请问师父，就是说， 对于年轻人而言，您有没有什么建议，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再更仔细的去观察苦，然后他们过程到底会经历哪些？
好，那很有意思，这其实都是很实际的问题。佛法一直在谈谈啊，如果你我说一个人一生很顺利的人，其实很难弘法的，因为他说不出苦来啊。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热很热，冷气一放太冷，你哪天都到印度跟那些小孩子讲，我们在台湾很苦呢、欸，为什么每次冷气都放到好冷？他会去装逼啊。我们有的电风扇都没有，你竟然来跟我讲说冷气太冷，可是他实际上他先生只能感受就是冷气太冷，因为他不知他没热过啊，那热很有因很短的，他的苦他说不到，他对苦观察不够细腻。好，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苦去看别人的苦，但假如心不够细腻的人，不容易在一个就算不是苦却能看出苦这个人讲出话来，对方就容易感动，就容易感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来讲说，年轻人各个时代都是苦集灭道，同样的苦我们必须要让他，第一个我们要谈更细的苦，要能看到那个苦的因果关系。所谓苦的因果关系，比如说你有这样的苦来自这个原因，我知道你苦在哪。好，第一个你要让他确实知道他相信你知道他的苦，或者你谈的那个打高空的那种苦，他们你跟我不同类的人，不是，你必须要知道他苦，而且由他苦我们已经产生沟通。第一个，我不是不认识你的苦，那这个先沟通完了，我再跟他还有更苦。所以之前有一个居士，他是禅长，他以前当然自己想麻痹，当然这条生命的历程是很苦。后来他事业有成，他现在的公司都是禅长，哎，禅长朋友，他说我能骂他们，我跟你一样啊。我们这个好手好脚不好骂，因为你跟我不一样啊，你当然讲得很轻松啊，可是我们禅杖我们受到人家欺负的啊，碰到这个都没有，那我跟你一样啊，我苦的跟你一样啊，但我能出来你当然可以。我说我就跟他讲说，使人因你何生度之，极限何生为之手啊，本来禅杖是你的负债，现在变成是你的福报，看你怎么用。女人生可以是业障，女人生也可以是，因为现在女人学佛多嘛，所以这是一个法器，只要你把习气去掉就变法器，这现身逆转男生，对，一样的道理。当你要跟众生谈苦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认识他的苦，那认识他的苦的唯一方式，就最快的方式就是当他听，那多听他到底苦在哪里，先不要用我们不同时代的苦去看清楚他的，看清他的苦，不是，先把你的那种自己的那种自我观念拿掉，将心比心。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妈妈看到小孩子做梦，梦到那个鬼，好像鬼来了鬼来了，那妈妈她会不会觉得很心疼？会很心疼，因为知道如果做一个被鬼抓那是何等恐怖，但妈妈却同时知道梦中的鬼是假，虽假却还能生悲心，为什么？众生在颠倒的时候假的东西是真的，小孩子虽然苦得很肤浅，但在他这样的条件底下很苦，你能依这个因缘去了解这种苦，先了解他的苦，再进一步跟你讲苦还有哪些，他这样就听得下去，或者没有。好，
谢谢，谢谢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